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儿子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把那肥牛都牵来宰来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愿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在正道上扎根。下面是正道的时间，我们把时间交给高传道。
我们一起再来到神面前，同心合一的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恭敬的心来仰望你。主，我们本是你用恩典所得着的，我们本来就活在你恩典的当中，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再一次来体会你的恩典，再一次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肠。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话，用你的灵来传讲，来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来传讲你自己的信息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叫做天父的喜乐。为什么叫做天父呢？因为所有的基督徒得救都被称为神的儿女。既然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称他为我们的天父。天父是喜乐的。为什么会喜乐呢？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，天父会因为基督而喜乐。因为基督道成了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受神的差遣到地上，为了神的救赎，他自己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哦，对不起哈，后面呢 teenager 的这个事工啊，他们这些孩子要出去，去到楼上开始他们的事工。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开始这个事工啊。所以很感恩哈，有这个 Philip， 有这个 Simpson 弟兄帮忙带 teenagers。 如果你们孩子有 teenagers， 可以跟他们去。那我们先为他们祷告。好，我先为他们祷告，一起为他们祷告。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 teenagers 的施工，保守老师，也保守这些的孩子。你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，让他们在你里面有美好的时间，在你里面有美好生命的建立。愿意这些孩子在天主教的这段时间的里面，在教会的当中得你的恩典，得你的建立，成为一个圣洁的、清洁的、蒙你所喜悦的生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回头再讲哈，大家应该没有 lost 哈，还在这个里面哈。好，基督是蒙上帝所喜悦的，在马太福音。基督在进猪班的邑接受约翰洗礼的时候，上帝讲了一句话，马太福音3:17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显然基督是上帝所喜悦的，被称为他的爱子。那我需要提一个问题，基督徒是不是得了上帝的拯救， 上帝为了基督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把他的爱子舍弃了。除了上帝对基督徒有怜悯以外，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得上帝的喜悦呢？那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不会太引起我们的注意，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基督徒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如何感受我们，这位天父如何感受我们，和我们对神的回应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活的关系，他成为我们的父，我们成为他的子。那我们这位天父如何来感觉我们呢？我们作为基督徒被他救了以后，是不是在他面前一直有一种的负罪感？你看，你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把你独生爱子都舍了，你付了那么大的代价，那么的痛苦，把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救了，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永远在神面前都有一个负罪感，会这样吗？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也是一个我们对这位神，这位救我们的神能够真正的全然的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可能是我们所忽略的。很显然，上帝对基督徒的喜悦和对基督的喜悦不太一样，因为基督是他的独生爱子，是他差来的，但是他也喜悦基督徒。那他怎么喜悦基督徒呢？他的喜悦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？那今天的讲道有一个副标题，我打一个横杠，叫做失而复得。上帝对基督徒有一种的喜悦，有一种的喜乐，有一种的欢喜快乐，是很大的一种的欢喜快乐，因为基督徒是他失而复得的，那这是他喜乐的一个根源。那什么叫做失而复得的喜乐呢？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，我就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。我的女儿呢，原来有一只北极熊，假的毛绒玩具，不是真的北极熊，是我太太的一个同学从国内来，然后呢他去了多伦多动物园，我太太的同学特别喜欢北极熊，然后就买了一个北极熊的玩具送给我的女儿，我女儿特别喜欢那个玩具，几年前她天天抱着那个北极熊，这个吃饭也抱着，睡觉也抱着，陪着她。后来那个北极熊不见了，不见了以后呢，我女儿就开始哭了，哎呀，她的北极熊不见了，一直哭啊一直哭，那我们一直安慰她，好像没有什么果效，后来就跟她说以后再给你买一个，稍得安慰。但是呢，这个北极熊只有多伦多动物园才有，其他地方没有。那我们不能因为买了一个北极熊跑一趟动物园，这肯定是不太合适，就是说以后有机会去动物园我们再去买。后来等了应该好几个月，终于有机会我们去多伦多动物园，就去给他买这只北极熊。到了那个店里面一找没有，问那个店员，他说这个北极熊卖完了。哇，那我们就跟他说，我们是特别过来要我女儿买这只北极熊，那你卖完了，我说我们答应他，因为这是他很喜爱的一个毛绒玩具。那哎呀，后来那个店员一看这个情况，就帮我们拼命找找找找找了很长时间，哎，找到一个比原来那个北极熊那个 size 要小，但是呢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他要那个鼻子是那样，眼睛是那样，那个才是他的北极熊。很高兴得安慰回来了。后来我们因为职堂的缘故，我们就搬家，搬到奥克维尔，过了好几个月，有一天我在楼下就突然听到楼上一个啊，这个大声的这个欢呼的声音，大声的尖叫，我的女儿跟我的太太两个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她说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那只北极熊，哇，找到了，失而复得的喜乐。那我在思想，作为一个小女孩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大概有一年多久的那只北极熊，都是那么大的喜乐。圣经所说的上帝对于基督徒的那种的喜乐，比这样的喜乐要大得多，相似，但是这样的喜乐是大得多的。在经文的里面，我们读了刚才那段的经文，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。在故事的里面，主角就是一个父亲两个儿子，这个父亲 有了这两个儿子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小儿子是一个浪子，刚才读的经文大家知道。这个大儿子比较本分啊，用现在的话叫做宅男啊，不会离家出走，小儿子离家出走了。那这个父亲所表达的对那个小儿子的失而复得的喜乐有一个过程。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，上帝或者说这个父亲对这个小儿子有极大极大的容忍，那个容忍是很大的。你从这里面你会看出来上帝对罪人的容忍啊，这是一个比喻。另外在十四节到十九节，这位父亲对那个小儿子的悔改有一个非常深的盼望。他是个逆子，是个浪子，但是父亲很盼望他能够回转，有一天能够浪子回头。第三个部分，二十到二十四节，这个浪子果然悔改了。悔改以后，那个父亲心里面就有极大极大的莫大的欢喜，欢喜到一个地步，等一下在经文里你会看见。那这个是失而复得的欢乐，是上帝对基督徒的感受。那这段经文呢，记录在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在十五章的里面，整章的信息都在讲这件事情。那这一章的里面有三段的小故事，三段小故事里面有三个比喻。前面两个短短的比喻是财物的失而复得，一个是丢失了羊，一个是丢失了银钱。后面这个比喻是浪子的失而复得的比喻。那重点是在第三个，父亲对儿子的这种的回头的那种的欢喜。那这样的欢喜，圣经在前面的经文讲到是天上都是欢喜快乐的。那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段的话呢？有起因。起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经文十五章第一节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税吏和罪人到耶稣这里来，要听耶稣讲道。然后旁边还有其他的听众，有其他的观众在边上，有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，也叫做文士，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就对耶稣提出质疑，他们私下议论耶稣，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？那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会提这样的问题，会有这样的质疑呢？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。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，在犹太人的当中，税吏是罪人，税吏等于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税吏在当时的时候是为罗马帝国效劳的。为罗马帝国效劳做什么呢？做收税。那从一个词我们中国人比较了解，叫做汉奸。我们这个近代的这个历史有受这个日本的侵略，现在跟日本闹起来，这跟这没有关哈，所以叫做汉奸。那犹太人对这些税吏来讲，把他们当作叫犹太人的奸，叫犹奸，大概是这样的人，是很坏的一群人，他们认为。那不但是这样，这些人不但是要替他们收税，因为他们收税的那个执照是买来的，他们是一个大的 franchise， 有不同的这个地方有税官，有税官你才能收税，设了税官以后人坐在那边收税，你要买那个收税的那个执照，那个 franchise 他是买来的。那买来以后呢，他们就替罗马人收税，大概有两种的税种，一种是人头税，一种是财产税。那人头税比较简单，每一个人数一个，一个人一个人头，比较简单。那财产税收起来不容易，那现在我们大家都交税，你们都交税嘛，现在交税容易不容易？收税容易不容易？很容易嘛，电脑监控，所有的资料，你的个人资料，你的号码，你的这个 SIM card， 你都在里面，然后政府跟踪你有没有交，很清楚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种的电脑这种的监控，那个时候收税是相当的复杂的，所以他们在各个地方设立税官，那种的收税的那种的条款是花样百出的。那比如说动物按着几条腿来收税，那你说牛是有四条腿，但是那牛长了五条腿，不管长了五条腿多一条腿也要收税的，很多的很复杂的这种收税的条款，按着不同的食物，有些的这个商人呢，有些的商贩呢，走来走去，他们来收税。但是越是复杂， 越有什么，越有弄头，越有手段。所以这些的犹太人的税吏，透过这种复杂的这种收税的关系，他们耍手段在当中取利，他们就和那些市井的那些的奸商勾结，和那些的恶人勾结，用税的这种的权利，会产生了非常多的罪恶。所以当时的税吏不单单是收了钱而已，当时的税吏也是在当时的那个犯罪的情形下面，他们起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作用，被称为罪人，是犹太人看不起的，是那些避而远之、嗤之以鼻的人。那耶稣这位称为耶和华的先知，这位称为拉比的，这位称为善良的夫子，他教人说你要圣洁，斥责那些的罪人，现在他和那些罪人一起吃饭接待他们。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，这些的文士就提出质疑，就私下议论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耶稣开始讲了整个的路加福音的十五章，用三个比喻告诉他们为什么耶稣会做这件事情。他告诉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如果你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事，实际上你并不真正了解神的本性，实际上你并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。那耶稣在其他的教导上，我们知道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他来是要寻找失丧的人。所以对于上帝来说，对于神来说，他来寻找这些人，他要把这些人拉在他的怀里面，要真正成为天国的人，他要接近这些的罪人，他要让这些的罪人有机会可以悔改。当这些罪人悔改的时候，他不但可以救些的罪人，不但可以让他们失丧可以得救，在天上还有巨大的欢喜。那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，这些律法主义的观念的里面，上帝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厉的神，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神。那这位神在他面前严厉的击杀，没有什么好像恩典可以去体会。那耶稣说不对，你们对上帝的认识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对上帝的认识是错的，上帝不是那样的神，上帝是有大怜悯的神，上帝不但有大怜悯，在上帝在救罪人的时候，他有大喜乐的神。那这一点是犹太人不明白的，也是在十五章那里面要讲的。所以他先用两个人之常情，一个是有人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羊，找到这只羊失而复得就非常快乐；另外一个有一个富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钱，找到这个丢的钱他又非常的快乐。他先用人之常情告诉他们，失而复得本身是件很喜乐的事情，然后用后面的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，要告诉法利赛人文士，也告诉所有的税吏，告诉所有接近耶稣这些的罪人，告诉所有的听众，罪人能够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是神非常喜悦的事情，喜悦到一个地步，在天上会有大的喜乐在上面。然后后面这个故事推进，就开始讲这个浪子的比喻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这句话大家有没有问题？你初初 读起来有没有问题？父亲，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因为没有背景嘛，你当然没有问题了。在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，当时的听众一听这个小儿子讲这句话，他们立刻的反应，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逆子。为什么？犹太人的儿子的确可以子承父业，但是当他父亲死了以后。所以这个儿子当说，父亲，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就是现在就咒他死，你们了解吗？那另外，在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，真正分家产大儿子优先，大儿子在家产的里面先得两份，然后小儿子才能得到剩下的一份。所以这个小儿子讲了这句话，既咒诅他的父亲，也败坏他们的家族的荣耀。所以当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，所有的听众，所有的人说，这个家伙大逆不道的一个逆子，是这样的一种人。那在当时处理逆子 大概有三种的方式，我们现在没有了哈。大概有三种的方式，一种的方式呢是斥责和责打，骂一顿打一顿，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，但是他叛逆的情况可能没有这么严重。另外一种的情况是把他继承的权拿掉，你不能再做儿子了，继承权拿掉，成为家里的雇工。第三种的情况，把这个逆子拉到城门口，然后叫几个长老做见证，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这个小儿子他讲的这句话适合于第三种的情况，该死的，要拉到城门口把他打死的。所以这些的情况对于当时的人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，对于当时那些的法利赛人，对于当时所有的听众，包括那些的税吏，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。这个儿子死定了。在今天哈，如果你们去了解，在今天的中东仍然还有相似的这个传统。你们大概听过，在加拿大这个伊斯兰教徒的父亲把他的女儿杀了，听过啊？那这种事情呢，我们看起来是一种的宗教的问题，是根基上是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里面，家族的荣誉，这个是所有的现在的中东的人他们都持守的，一个是他们的信仰，一个是家族的荣誉。如果你这个人做了违背家族荣誉的事情，要把你清除的，是有这么一个背景的。现在我们中国人大概不太能够明白哈，如果2000年前同样的那个时代，包括中国，那个时候父权是至上的，家族荣誉是至上的，如果有一个逆子违背了父权，他咒父亲死，差不多他是死定了，对不对？大概不要2000年前吧，100-200年前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，父权至上，家族荣誉是至上的。所以这个是在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，在我们外邦人的背景里面都有相似的地方。但是这个父亲的反应出乎意料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父亲他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太不可思议了，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个父亲在做什么？老糊涂了。这个父亲在干嘛？你在纵容你的儿子犯罪，让他这样作恶多端的人继续去作恶，你不管你家族的荣誉吗？你不管你父亲的尊严可以，你不管你家族的荣誉吗？就这样让他去了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这个父亲会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很显然，圣经在这个里面在讲什么？父亲对这个儿子的容忍，对这个儿子有极大的容忍，对这个逆子有超乎寻常的容忍。因为如果不容忍他，这个儿子就死定了，他是死路一条。在容忍他以后，这个儿子有可能还有可能再回来的那样的一个盼望，这是这个父亲的心肠，这个也是上帝的心肠。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对所有的罪人说，若不是上帝容忍我们，所有的人早就灭亡了。所以上帝容忍人在地上有一段的时间，容忍罪人在地上一段的时间要干嘛？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转，能够得到拯救，这个才是目的。他容忍他超乎寻常，过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。过不多几日，一切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这个小儿子处理财务的能力太强了，奇怪，没有几天就全部收拾好了可以走了。三分之一的家产，因为这个父亲，我们看后面的这个经文知道，他是一个大财主，家里有很多的雇工，有很多的财产。那这个儿子分了三分之一的财产，可以那么快的处理掉，他是不是有很精明的这个生意的这个头脑，很会做生意啊？这个浪子，游手好闲的人，拿了这么大的家产，可以很精明的把这么多的家产几天全部搞定？没这个事情。因为当时的时代不像现在，你可以开个支票，银行转账一下搞定，当时都是实物的， 房屋、田产、牲畜，所有的东西，可能也有一些的银钱，这些东西全分了，分了以后给他，他完全可以那么快的处理掉，用什么方法？大家很快反应一下，大家都不是逆子啊，都是好孩子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那我曾经做过逆子，我告诉你们，大甩卖嘛，很简单嘛，贱卖嘛，你要想卖得快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甩卖嘛，对不对？不用挂一个牌子是流血大甩卖，不用，你往这挂出去，本来这个值100两银子，你卖20两银子，人家去抢的，是吧？甩掉。这个儿子悖逆到这个地步，把他父亲的家产，把他祖宗的家业，几天的时间全部变卖一空，十足的败家子，超过现在所有的可能最坏的富二代都没有他坏啊！现在那个富二代、富三代，如果你比较坏的话，可能跟这个浪子比，可能比他还好一些。这个浪子是更坏，这么一个浪子，然后他就往远方去了，去干嘛？开创自己的事业，做一番大的成就，他就往远方去了。为什么往远方去？圣经讲的远方去，是讲往远处的另外一个国家。有两个含义，一个要往远方去，为什么往远方去呢？因为本族、本家、家族、亲戚都在这边，这个浪子想要放荡，诸多不便，那么多的人看见我，那么多的亲戚在这边，他要想过一个很潇洒的浪子的生活，诸多不便。去到一个远的地方，没有人认识的一个地方，比较容易放纵。不要讲浪子哈，所以现在很多人，如果你在神面前不警醒，你出到一个远方，远离你的家庭，远离你的朋友，远离你的妻子，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危险。因为没有人认识你，没有人限制你，没有人观察你，你一个人，你自由了。这个自由后面所带出来的东西就有很多的危险。那这个浪子他是故意的，他要找这一个地方。那为什么要去其他国家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国是有上帝的律法的，以色列有传统的规矩的，这个地方太死板了，这个地方太刻板了，在教会的里面，这些人整天看着我不行。如果我离开教会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我就自由了。到教会里面受限制，到一个地方不受限制，那我就经常问这样的人，我说限制你什么？是限制你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？那不管，受限制，所以我不来教会，我要去其他的地方，去另外一个国家，找一个花花世界。如果你要去欧洲，去哪里呢？去荷兰红灯区，我去过，当时去旅游去的哈，不是故意去，旅游团带我们去的，不过那个时候人也不太好。去美国去哪里呢？去拉斯维加斯赌城，那个地方有钱人又是浪子，去到那个地方一拍即合，所以后面带出来的结果，他就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这个败家子又败他的父亲，又败他自己，超级浪子，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坏的。所有的听众，所有的法利赛人，所有的文士，包括那些所有的听众说，这个人该死，死有余辜，是恶不赦。这样的人有什么盼望？这样的人早就应该拒绝了，找回了羊，找回了钱，他有点价值，失而复得的喜乐也得有价值嘛。找这么一个败家子回来，一文不值，而且是个祸害，他有什么盼望？有什么价值？那父亲做了这件事情，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，这个父亲的容忍是不是过头了？会不会过头了？如果狠狠地管教他，把他打个半死，留一口气，然后他呢，身体恢复过来以后，他就变成好人了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一个成年的人，这个浪子出去，他已经成年了，你把他打个半死，他犯罪，他是个罪犯，把他打个半死，留一口气，之后出来以后，他马上变成个好人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是不是罪犯坐到牢里面，然后出来以后都变成好人了？问题在这边，暴力不能够让人变成好人，靠外面的压制不能够 解决里面的罪性。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什么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心里面产生的罪性，靠外面的压力，靠外面的压制，不能够真正解决。我这个年纪48岁，在中国的这段的时间的里面，有一点的感受的。这30年来，30年前，我还记得83年我读大学的时候，考完大学以后站在马路上，83年严打，大家知道在国内有严打啊，大卡车载过来，很多人是判死刑的，原来是坐3年牢、5年牢，严打的时候判死刑的。我在那边跟几个同学站在那边，考完大学了，在那边没事干，马路上站着，哎，大卡车过来，哎，我一个同学叫阿胖的，就站在上面挂个牌子。那个时候确实对人的罪性是有一些的压制的作用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，一旦松土了，一旦给他土壤，这个罪性就继续的发作，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靠压力、靠暴力能够限制住人的罪性，没有办法。暂时的压制是可以，靠物质可不可以？这个浪子够有钱的了吧？可以吗？靠物质极大的丰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？靠按需分配共产主义，这个世界就变得没有罪了吗？物质极大丰富可以吗？现在中国物质丰富的程度远远超过30年前。如果你在30年前你在物质上你有印象的话，你可能都想象不到今天中国人有钱到这个地步，你想象不到。按需分配就可以吗？30年前的需要和现在的需要不一样啊，人的需要会膨胀的，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，这个需要是在罪性的里面是无止境的发作的，给他钱不能够解决他罪的问题啊！我说我再次说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就可以建立好的社会，天方夜谭。因为他的需要是别人的老婆，他的需要是做人上人，他的需要会无止境的膨胀。几十年前娶一个老婆就满足需要了，现在有好几个也不满足。没有办法用暴力解决人的罪性，没有办法用物质解决人的罪性，人靠自己修行也没有出路。所以浪子走到这一步，他的父亲非常的清楚，靠打他、靠威胁他、靠给他物质，实际上都不能够解决他真正的问题，除非他经历恩典，除非他里面真正的可以改变，从里面的改变，所以这是问题。那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需要多一点的认识。讲到罪的问题，我们中国人需要做点认识。我听到很多中国人说，他说我怎么有罪，我也没有杀人放火，听过吧？那这句话的这个，你把这句话仔细分析一下呢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没有犯杀人放火的罪，是这个意思。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有私心就是罪，骄傲是最大的罪，人自高就是罪。如果谁他说我一生都没有撒过谎，有一个哲学家说这是最大的谎言。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都在罪的里面无可逃脱。在美国 Katrina 大家知道吗？美国 Katrina 发台风那一次，文明社会、法律社会都很好，台风一来，无政府主义马上抢劫趁乱完全都来了。人的罪性一旦有了土壤就会急剧的发作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耶稣对法利赛人那些自以为意的人，他已经讲了那句话，你们说恨人就是杀人，杀人才是这个违背律法，我告诉你恨人就是杀人。你们说不能犯奸淫，我告诉你看了妇女动了一念就是犯奸淫。那在这点上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，我没有恨人怎么会杀人呢？我只是恨他没有杀他，因为你不是希特勒嘛，你要是希特勒有那个能力的话他死定了。 动了一念，我并没有做，你不是隋炀帝。如果你有隋炀帝的能力，你一定会做了。能够不犯杀人放火的罪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因为上帝把能力限制在那边，让我没有办法去犯那么大的罪。在这种恩典的里面，上帝还有一种的恩典，就是让人有机会可以悔改，可以得救。这个是浪子之所以得到父亲极大的容忍，是给他机会让他可以悔改。所以后面也会看见这段的经文开始讲，浪子到了那边以后就激进的放纵，激进的放纵以后他就有惨痛的教训，因为他的钱花光了，本地又有大饥荒，经济衰退，物价上涨，工作找不到，积蓄又没有了，穷苦。然后怎么办？要生存怎么办？投靠当地的人。那经文讲投靠当地的人，实际上那个投靠他并不认识，他是说在被当地的人当做雇工，被人家雇，这个财主的儿子，这个曾经做过财主的人，今天要做人家的雇工，不容易的。我还记得我刚刚移民过来，我在国内也是自己开公司嘛，当了这个老板不大，但是老板的脾气很大。到了这边以后找了个工作去打工，真的不容易适应。刚一进去真的不容易适应，因为原来都是自己说了算嘛，现在是自己说了最不算，因为公司里面我是最小的，真的是不容易适应的。这个浪子他不但做过大财主，而且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他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，他要去给人家做工，不容易的。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他做什么工？放猪。啊，你说现在国内很多这个富户开始这个发家致富嘛，养猪，有的养鸡，很好啊，可以放猪很好嘛，养猪是一种产业。你要知道，对犹太人背景的来说，那个是极大的侮辱。犹太人不吃猪肉的，他认为猪肉是污秽不洁的，犹太人是远离猪的，犹太人从来不养猪的。那这位犹太人他去放猪，极大极大的羞辱。还有更羞辱的事情呢，他说呢，他饿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想吃猪吃的东西都没有人给他。所以故事讲到这一段，所有的听众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所有的差不多都快呕出来了，都快吐出来了。这么一个浪子，到这样一个地步的一个人，该死，自我了断算了，这样的人不配活着，死了算了。当时所有的反应是这样的一个反应。那这位父亲对浪子的这种的容忍，他在盼望一件事情，盼望他经过这些的苦难以后，他有机会可以悔改。那这个浪子一定会悔改吗？我问这个问题，他一定会悔改吗？经过苦难的人一定会悔改吗？不一定。有的人就是应着景象，就是那样灭亡了。但是上帝用苦难制服人的心，在苦难的当中，人有可能悔改。如果没有这个经历，他是彻底的灭亡。有了这个苦难，给他受苦容忍他，让他出去以后，他有可能悔改。把这种的可能性放在这个父亲的心里面，他用极大的容忍去容忍这个逆子，然后心里面那个深的盼望，盼望他可以悔改。果然这个浪子悔悟了，他自言自语，他说，我父亲有许多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他忽然思想到这个问题，我的父亲家里面有口粮的，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，我父亲家里的雇工都是吃饱的，我在这边放猪都要快被饿死了，我干嘛要活在这种光景的里面？我不如回到我的父亲那里，祈求我父亲的怜悯，让我回到我父亲里面做一个雇工吧。你听起来以后好像说这个儿子呢只是一个 想要逃回去的一个意思。后面的话很有意思，他说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，他是真正的悔改了。得罪了天是讲到得罪这位神，因为上帝十诫的第五诫说你当孝敬父母，他知道他违背这一点。得罪了父亲，他对父亲的悖逆他知道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要成为故宫。这里面有背景，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当犹太人一个逆子离家出走了以后，他要回来，回来以后呢，他离家出走以后，他儿子的名分就没有了，他的继承权就没有了。但是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是有恩典的，他回来以后呢，他会收纳他，收纳他，他有一个条件，经过几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要先接受家族的惩罚的条例。那这种惩罚的条例可能是用鞭打，可能是用棍子打，然后呢，在众人的面前，在乡亲的面前要示众，因为他违背了家里的这个家规，他是个逆子，要被家族打，因为他违背了这个，败坏了家族的荣誉，他要在众乡亲面前示众的，羞辱他，说这个人羞辱我们这个家族，现在我们这个家族惩罚他，所以这个荣耀我们家族要赢回来，这是第三步。然后第三步是什么呢？让他成为故宫，成为家里的故宫。成为家里的故宫呢，是没有任何儿子的名分的，就跟家里的雇的仆人一样，完完全全做仆人的工作，没有任何的这个做儿子的特权都没有。做故宫要干嘛呢？以观后孝，让他做苦工，在家里面做仆人，看他到底有没有改变，看他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，看他表现的好不好。如果表现的好，父亲认可了，家族认可了，才会恢复他的名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浪子回来跟父亲提出了这个要求，是完完全全按照家规，家庭的规矩是这样，我提这样的要求，让我恢复儿子的名分。他就回来了，回来以后，后面的这些的信息很有意思。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他。如果按照犹太人的家规，他父亲看见他这个儿子一般是不见面的。如果你们记得在这个旧约的时候，大卫他的儿子这个亚撒龙犯了罪以后逃出去，回来以后大卫多久没有见他？两年没有见他，因为他犯错了，我两年不见你，以后再说。他父亲看见他，然后看见他什么形象？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给人家放猪，饿得连猪食都吃不到，然后长途跋涉从很远的地方走回来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满身污秽，满脸肮脏，狼狈不堪，那种的惨样。所以这个浪子当初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昂首的出去，今天这样凄凄惨惨的回来。如果作为平常人，你会讲什么话？我们中国人背景会讲什么话？你还有脸回来啊？你死在外面算了，你丢得起这个脸，我还跟你丢不起这个脸呢，是不是？平常的反应应该是这样。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家规，会收留他，执行家法，一步一步的来。但是这位父亲的反应非常的出乎意料，这个父亲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以后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跑上去抱住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个浑身恶臭的，这么一个肮脏的，一个悖逆的，一个浪子回来了，又不是一个英雄回来了，又不是一个对家族有贡献的人回来了，他就跑上去要抱住他的颈项和他亲嘴。你很难想象，对于一个当时的犹太人的老人家会跑步，你很难想象的。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的里面，父亲不能够向儿子跑去，因为儿子已经长大了。当时的这个老年人父亲走路，他们要很慢的。为什么很慢？是因为年龄大吗？不是的， 是有尊严的。我们过去这个古代的时候，到老了以后，我们走路都是比较缓慢，因为父亲有尊严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他跑步很不容易的。你知道犹太人当时穿的什么鞋子吗？都是拖鞋，现在我们像拖鞋一样，他们没有运动鞋，平时穿的鞋像拖鞋一样，到谁家吃饭，鞋子马上一脱，然后洗脚就可以吃饭，不要解鞋带什么没有的。所以他那个鞋是拖拖拉拉的，一个老人家那么大年纪，穿着拖鞋砰砰砰跑过去，是这样的一个镜头，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和他亲嘴。所有的听众，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包括那税吏，都说：“哎，搞错啊！”广东话就是“搞错啊！”你这位老人家，你干嘛呀？眼镜可能全部掉在地上了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跌破所有的眼镜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怎么可能？你疯了！耶稣在讲，跟法利赛人、跟税人、跟税吏、跟所有的人来讲，他说：“上帝看见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，就好像那个父亲看见浪子的悔改，那么的不顾一切。那位父亲的尊严，那个家族的荣誉，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浪子。”就耶稣来到地上，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是圣洁的神，来接纳这些的罪人，接纳这些的税吏，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。因为悔改的罪人，对于天父来说，宝贝到一个地步，是这样的。所有的人间的礼节，所有的人所 concern 的东西，天父完完全全全部放下，他只在乎这个儿子是悔改的，他悔改了就拥抱他。这是这位老父亲。然后这个儿子跟父亲说：“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这句话是原来他想过的，他现在都说出来了。那为什么想过以后现在说出来，再重复一下有什么意义呢？再重复一下，说明这个浪子是真正的悔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父亲接待他的时候完全不按规矩，父亲在接纳他的时候完全的是超乎他意外的恩典临到他。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可以捞个便宜，因为这个浪子原来很有心机的，他胆子也大，他也敢要求嘛。所以他现在回来以后，父亲既然是这样大发爱心大发慈心，哎，我趁机就免了惩罚，我趁机也免了几年的考验期，我直接捞回那个名分，跟父亲说你把名分给我就算了。没有，真正的悔改的人是真正在父亲面前，在天父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承认自己是不配的，要真正的按着家族，按着他父亲的规矩，再得他的接纳。这个是悔改的一方，接纳的一方是把这些的条件全部的不去计较，完完全全的接纳他。这个是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因为神有恩典我就 take for granted， 不是。不是因为他有恩典所以我就可以去占这个便宜，不是。真正悔改的人在神面前说我是不配的，神就把那一个超乎寻常的恩典，把那一个超乎这个浪子所求所想的恩典就浇灌给他。所以后面父亲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把那肥牛犊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那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家族里面是最大的庆祝，在家族里面最大的庆祝是宰肥牛犊，在当时的这个年代是最大的喜事，所有的家庭一起来庆祝这个家族最大的喜事。这个最大的喜事是这个背逆离家的，把家产败得一光二净的这位的浪子，穷困潦倒的 回到家里面那个凄凄惨惨的样子的这位的浪子给他做最大的庆祝。超乎所有的人的想象。所以他说要把 他对这个仆人说要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，是恢复他在家族里面的这些的荣誉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是给他做儿子的权柄，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是全人的接纳他，然后再给他摆一个大宴席，不是庆功臣的宴，不是庆民族英雄的宴，是欢迎这一个失而复得的浪子。家人不理解，仆人不理解，父亲就告诉他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起来。这件事情这个父亲所做的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做不出来的，是所有的肉身的父亲做不出来的，是所有的属血气的父亲做不出来的，只有上帝能够做出来，因为唯有上帝才有这么大的恩典。那这么大的恩典是给罪人的，这件事情是只有上帝能够做出来。所以讲到这里，耶稣用这个故事就回扣到原来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的经文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脚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。这个才是神，这个才是上帝。所以很多人说旧约的上帝是律法的，新约的上帝是恩典的，不对。耶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在讲旧约的上帝，也在讲新约的上帝，这个是天父。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上帝巨大的恩典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上帝巨大的恩典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现出来，是借着耶稣基督显现出来的。欢迎，天上大的一个欢迎。我想请问大家这个问题哈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丢掉的这个浪子呢？是不是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一点上很多人宣传的是错的。只有上帝恩典临到他，他悔改回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上帝才用好像欢迎浪子回头的那样的天父的那样的心去对他。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，没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子；听到福音不接受、拒绝的人，没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子；听到福音接受、认罪悔改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就像那一个失去浪子的父亲回头一样，紧紧地拥抱他。这是上帝的心肠。耶稣在这个里面讲的是这件的事情。上帝的救恩绝对不是这个亡羊补牢啊！人犯了罪，撒旦诱惑，上帝没有办法，只好差派他的独生子过来，把这些罪人救了，做一些补偿，不是。在救罪人的这件事情上，天父有极大的喜乐，所以在十五章第七节都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就会大喜乐一次。我们这里面有多少人悔改？你们每一个人悔改，都在天上有一次大的欢呼。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你真正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你知道在天上都有一次大的欢呼吗？天上的天使、天父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喜乐。天国的道路是不容易，是窄路，但是你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当你的生命在改变，越来越像天父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样式的时候，天上的欢乐是极大的。他看见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些的罪人，这些本来是污秽的人，现在会越来变得那样的，越来越像耶稣那个圣洁的美好，天上的喜乐是大的。 就好像一个父亲看见一个悖逆的浪子回转的时候，那种的心是何等大的喜乐。这是耶稣所讲的那个父神，这个是圣经所讲的那位父神，这个是真正的在世上呼召罪人的天上的神。我是1991年在厦门觉志，现在算起来昨天我去 BBQ， 有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接触的，我每次要把我历史跟他 再重新重述一遍，我说21年了，1991年在厦门觉志。为什么会觉志呢？当时我在厦门穷途末路，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地步，找帮助，不是找信仰，找帮助。然后呢，上帝就怜悯我，他就差派一个基督徒把我带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，他就带领我绝食祷告，一个礼拜以后我的问题就解决了。然后我在厦门就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，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个工作上发挥自己。当时我去厦门叫大通空运，在当时中国只有2家货运公司，一个是外运，一个是大通空运，外运是国营的，大通是公安部的，2家公司垄断式的经营。我就去了那家公司就开始赚钱，然后就开始跟人家合作开公司，然后又开始自己开公司，就开始完全追求世界。所以上帝对我的恩典我完全的忘记，就在世界上赚钱。所以生意人做的事情我几乎都做过，我说的生意人是 quote unquote 打引号的，行贿受贿我都做过，在外面吃喝玩乐都做过。后来上帝怜悯我，2000年又让我移民来到加拿大。实际上经过那10年的时间，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的感觉，口袋满满，心里空空的，口袋有很多钱，心里面是极其的空虚。每天是透过那种的玩乐，透过那种的喝酒，透过那种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心灵，就跟那个浪子吃猪食差不多，吃不饱，灵魂非常非常的饥饿，整个生命是非常的可怕，到那个地步。后来2000年我移民过来，神感动我，我受洗了，圣灵感动我，我开始读圣经，神的话进来，我知道我终于回来了，我回到家里了。那个时候才开始读圣经，我刚开始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15章，读到我就哭了，我说那个小浪子就是我，我就是那样过来的。所以我很怕讲这段圣经，我不得不讲，我讲过一次啊，我是还要再讲。每次看到这一段我就知道我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但是怜悯我，我回到神的家里面，2001年开始跟随他，到现在我再没有离开过，到现在我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在我的生命的里面，在我家庭的里面，在我服侍的里面，我经历了无数的上帝的恩典，住在神家里面真的是好。浪子的比喻是路加福音里面独有的，只有这卷书的里面有浪子的比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福音是专门写给外邦人，我们外邦人对神的认识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。有的人认为上帝不存在，或者存在一个超然的能力，好像有也好像没有，这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外邦人会这样认为。有的人认为上帝呢是有，但是他是一个严厉惩罚的人，你做的不好就给你杀掉。现在很多伊斯兰教徒就是认为神就是这样一个神。我再次说，伊斯兰教所信的神不是我们所信的神，也跟我所信的神根本就没有关，完完全全不是我们所信的神的他真正的那个本性，没有关。昨天在这个 BBQ 的时候跟一个慕道友谈，谈了以后我就非常的 挣扎，很挣扎，挣扎到什么地步呢？他现在在国内去信一些的东西，他所说的是信的佛教的东西，完完全全掉在陷阱的里面。他说在中国呢，他说你不知道，现在中国发现了一本书，是3000年前写的，然后3000年写的这本书里面预言了3000年以后所有的事情，到现在全都实现了。他说这是佛教的。哎，我说3000年前没有佛教啊，啊不是佛教，是中国古代的。我说古代，我说道家儒家没有这个预言。他说有，是在皇宫里面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才发现。哎，我说不对啊，我说皇宫的话，中国解放这个大陆这个已经把皇宫全扫除了，那么多的学者，包括季羡林，中国国宝的所有的中国古代文献都研究过，他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。他说那就是奇妙的地方，那他现在就发现了，在皇宫里面。1966年生的，小我2岁，现在在国内做金融融资，很聪明很有能力的人，陷在这种的网络的里面，那种的谎言，他信到那个地步。那我只能跟他说，我说那你对你这个来的这个源头你太相信了，我只能这样说。跟我讲一些佛教的术语根本都一声不能麻嘴的，净土宗和这个和禅宗全部搞混的，陷在那个地步，跟我讲的是高深莫会的，啊，那个是你不知道，真的现在才发现。他们原来真的很可怜，都不知道，现在才知道。求神怜悯我们。在中国整个的历史的上面，没有找到神。在中国历史当中，真正找神的，走得最远的是老子。所以老子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找不到这个道啊。道是什么呢？老子在道德经25章他说：“有物浑成，先天地而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吾不知其名，自之为道。”有一个存在，先天地之前就有了，寂兮寥兮就是他自己独立的运转，和我们无关。周行而不殆，他不会停止的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我把他勉强称为道，但是道可道，非常道，找不到这个真道。老子走得最远，他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有一个道存在，但是找不到。约翰福音1章1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盼望，在这个时代终于领导我们，在这个时代是神主动领导我们，是神的恩典主动领导我们，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认识他。他要把我们这些世上的人，把我们这些的罪人招在他的面前，你愿意悔改，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像拥抱浪子一样，要拥抱每一个到他面前悔改的人。这个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所讲的这位神，这个也是我们信的实实在在的这位神。所以上帝在这个时代开始拯救很多的中国人，开启我们这些的中国人，让我们能看见人生的本相，让我们能看见人生的盼望，让我们这些几千年来一直在黑暗当中摸索的中国人，今天有光从天上照下来，有大光临到那些坐在死荫幽暗当中的人。神怜悯我们，是这样的一个怜悯，是这样的一位天父。所以求神继续的来引领，来带领我们这些中国人，让我们这些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的人真正回到他的怀抱的里面。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请各位，在座有没有不信主的，我相信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，你有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还没有机会认识这位天父，如果我讲到这里，你知道这个天父的心肠，你知道他今天是用恩典来呼召你，因为你听到福音一定是恩典临到你。 我们中国后退两三倍已经没有机会，基本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。他临到你是要把你召回成为他的儿女，要把你当成浪子一样，要抱在天父的怀里，要带领你走得救的道路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成为上帝所收纳的儿女，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在你桌上举起你的手，我会替你祷告。我们教会也会做一个跟踪，要带领你真正能够走好这条道路。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？你还没有信主的？有没有？啊，那个小女孩举手，她是指别人。有吗？感谢主哈，有一位哈，请手请放下，等一下会替你祷告。还有吗？好，感谢主，还有一位哈，等一下替你祷告。还没有，还没有这样的朋友。上帝的恩典开你的心，不是我能呼召你，是上帝的恩典呼召你。我不能做什么，我只是他的仆人，只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是天父自己要收纳你做他的儿女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我们有两位举手，还没有其他的朋友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哈，我们也为那两位举手的一起祷告哈，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中国有这么长的历史，主啊，今天你终于要在中国人当中大施拯救。主啊，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在你末日审判要来临的时候，你要在中国，要在我们的同胞的里面来大施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何等的感恩，献上何等的感谢。主，有两位在你面前举起他们的手，主，他们是向你举手，因为是你自己呼召他们，是你自己用你的爱和恩典去感动他们。主，就求你自己亲自的带领他们，建造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在你的怀抱的里面，在天父的恩典的里面能够经历你，能够体会，能够知道主你是何等的悦纳他们，何等的爱他们。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还没有举手的，还没有归向你的，求主你继续的感动他们。我们在你面前来祈求，来祷告，求主你继续在我们中国人当中，在整个的世界来推行你的恩典，让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可以全然的归到你的名下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有一位神。
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宝座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
好，各位请坐。
现在让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主。
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和责任，
凡捐的愿乐意的都是神所喜悦的。新来的朋友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在这方面不要勉强，请师师到前面来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唱《生命圣诗470首》，或者为耶稣。让我们为奉献做一个祷告。
主啊，每当我们求你的国，求你的义的时候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丰丰富富地赐给了我们，从而让我们有能力参与今天的奉献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不在乎我们捐献的金钱，你看重的是我们能全身心地献给你。我们今天献上的金钱数量虽然很小，但是它却代表着我们一颗为主而活、为主献身的心。求你能悦纳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现在是背诵本周经句的时间，请各位打开周报本周经句，我们读一遍就行了。预备起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。现在是家事报告的时间。感谢主啊，昨天我